我非常感恩今日可以见证你哋嘅长老安立，同埋见证你哋第一次嘅联合诗班嘅献唱。我相信神喺平安福音堂你哋嘅联堂里边要继续嘅使用你哋。我其实二十几年前咧就开始同平安福音堂有接触，我记得1995年我就开始，然后陆陆续续嘅有机会喺你哋唔同嘅堂会，有时带领一啲嘅训练啊，传道人嘅讲道训练啊，同埋一啲夏令会。咁我哋我非常之感激你哋嘅邀请，同埋我哋睇见平安福音堂你哋喺神嘅道统道嘅传统嘅上面咧系非常之专注同埋执着。我真系盼望神喺呢个末日嘅时代能够继续使用你哋。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真道的传播和神恩典的明灯。好像前两晚一样，我会介绍大家唱一首回应诗歌，这首歌叫做《猜我》，猜我。我们请司琴和我们弹副歌好吗？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一位你唱过的，你举个手，不多，不紧要，我们慢慢，我相信你们的音乐水准是都不错的。
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前来救助，恳求你先旨意，用我做你和永生器皿，世人因我的问福音真理，在远方或在近处尊主意，或顺你或崎岖，祝你道路我愿心比，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追听道起。
这首歌有些崎岖，有高有低，好像我们要宣教，我们要传福音都是很崎岖一样，有些高有些低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唱。
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前来救助，恳求你先旨意，用我做你和永生器皿，世人因我的问福音真理，在远方或在近处尊主意，或崎岖或停顿，你道路我愿心比，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道起，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前来救助，恳求你先旨意，用我做你和永生器皿，世人因我的问福音真理，在远方或在近处尊主意，我顺你或崎岖，祝你道路我愿心比，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 垂听到此。
姊妹可唔可以唱先啊？啊，试下你哋点样样吓？请你唱前面嘅《猜我》。非常好啊，我们副歌一起来。
在远方，我在近处准注意，我顺你火气去走，你道路我远行避，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到此，
轻声我哋再唱一次。
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亲爱救主，恳求你先旨意，用我做你和永生器皿。世人因我的吻福音真理
有你个地，
在远方我在近处准注意，我顺你火气去做，你到了我愿心比，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到此。
顶姊妹，你有冇试过用一只眼嚟到将一支笔插喺一个窿里边咧？插得准唔准咧？容唔容易咧？容唔容易啊？可能你冇试过系嘛？啊，试过嘅人咧都话俾我哋听咧，系插得唔准，因为我哋视觉嘅深度冇用另外一只眼去平衡嘅时候咧，就严重嘅受损。弟兄姊妹，我哋喺人世间，我哋有冇试过用一只眼嚟到睇事物咧？嗱，一只眼，我嘅意思咧，属灵嘅眼，我哋会唔会净系用地上嘅眼睛而忽略咗我哋要用属天嘅灵眼？我四十岁嗰年咧就好准，就开始老化。嗰阵时咧，我唔明白到底做乜咧？睇嘢眼系蒙蒙糊糊嘅。咁佢一验嘅时候，就系四十岁嗰年，就系啱啱就系老化开始。咁啊，开始咧就戴嗰种叫做 bifocal 吓，咁啊中间一条线嘅咧吓，咁然后上边吓就睇前边嘅吓，下边就睇近嘅吓。咁我最近咧，我知道咧，香港有一種叫做年長嘅醫療券啊。咁我啱啱上個禮拜咧就去配咗另外一套新嘅眼鏡啊，用醫療券去配嘅。所以香港市民咧，政府對你哋真係幾好啊！連我哋喺外邊翻嚟嘅都有份啊！咩叫做 bifocal 咧？就係我哋唔單單要睇下邊，我哋都要睇上边。我而家考下你哋嘅视觉啊，同埋一啲思考吓。请问你咧，呢架巴士系向边个方向行嘅呢？呢架巴士系向边个方向行嘅？系你哋嘅左边啦，亦或你哋嘅右边？我不想你哋举手啊，一阵举咗手咧错咗咧，隔篱啲人会笑你嘅，唔好意思啊，所以你就讲出嚟， 左边又右边，你哋嘅左边抑或右边？你话冇咩线索喎、啊？嗱，我话俾大家听啊，呢个系俾学前嘅儿童一个小测验。你估佢哋猜啱嘅比率有几高咧？百分百啊！哇！咁我哋咧，我哋可能受太多嘅嘢嚟到去污染我哋嘅脑啦吓。呢个车咧系向我嘅左边行嘅，向我嘅左边就系、是、你哋嘅右边。点解呢？因为你睇唔到嗰道门，嗰道门咧就系喺呢架车嘅后边，系咪啊？啱唔啱啊？而佢就向左边行。香港地系咪咁嘅？吓，应该都系嘅吓。不过唔紧要啦吓。我唔想用呢个测验引起大家一啲嘅困扰吓。喺今日我要同大家嚟到讲嘅就系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经常出现的有两个字，第一个叫做见，第二个就是观看。所以整章圣经其实是讲一些视觉和一些看法，他观察到一些东西，然后产生一些信息和思考。正如刚才我们看这架车，我们就会去思考到底它向左边行啊，抑或向右边行呢？你看到一个事实，就不要停在那里，就要继续看下到底它会带来一些什么信息。在昨晚我跟大家讲过，第二章到第七章其实是用亚兰文写，是给外邦人。第二章、第七章遥遥呼应，是大帐梦和四兽梦。今天我们要讲第七章，就是最下面。它是第二章的遥遥呼应的一章，然后火窑的试验和狮子坑的试验，以及利布加利撒王和白沙撒王这两位骄傲的王来到受审判。神掌管世界的历史，就是在国度里面他掌权，他作王，然后神在逼迫的当中保守属他的人，然后神的审判是屡试不爽，是非常公正，对骄傲的王他会施行审判。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第七章，我们用三副的眼镜来去看。三副的眼镜，第一副是用近镜来去看，第二副是用天镜来去看，第三副是用远镜或者说永恒镜来去看。三副的眼镜，弟兄姊妹记得，你不单单是有 bifocal， 你有 trifocal， 你是有三副的眼镜。在地上来到生活的时候，你不可以来到少一副。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世局纷乱，邦国互相残杀，这个是近镜，也可以称它为地镜。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怎样在混局里面来到逆向思考，高瞻远瞩。不过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地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但以理他在异象里面，他看见四只的野兽。我们先看看他的时地，他的时地就是巴比伦王白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作梦，见了梦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大意。其实白沙撒王元年大概但以理是六十七岁，而这个的大象梦啊，四兽梦呢，是回应第二章的大象梦。大家知道大象梦和四兽梦呢相差有多年呢？相差有五十年咁耐。尼布格尼撒王的时候和白沙撒王的时候，五十年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是没有改变， 神再一次重申或者说双重的印证他对整个的国度的历史，他是了如指掌。地点，这个就是大帐梦，这个就是四兽梦。603和553相差是50年。地点，但以理是在床上来到做梦。我相信呢，这个很难界定到底他是真的是发梦呢，抑或是清醒的时候来到做的一个的异象。而他就将这个梦记低。曾经有一个牧师呢，他睡觉的时候思想神的话语，他就很感恩。忽然间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心得。咁咧，佢就一轉身咧，就祈禱感謝神，咁啊感謝神賜俾佢呢個心得。咁啊祈禱完咗咧，佢又唔記得咗個心得係咩啦。所以咧，我而家發現咧，慢慢年紀大咧，而家諗到啲嘢啦，即刻寫低佢，寫低佢完咗先至嚟到去感恩都未遲嚇。但係你將呢個夢就記錄在案，而佢睇見乜嘢咧？睇見四隻獸。来到出现四兽，如果大家看第二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四兽在夜里向但以理来到显现，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弟兄姊妹，为什么用兽来到形容国度呢？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看见是四种的金属来到形容国度，四种的金属，一种比一种的轻，或者一种比一种的低廉。但是在这里神再一次五十年后对但以理的启示，就是用兽来到去显示。启示录也都讲到有一只兽是从海上来到上来，而这个众水，在众水的中间，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的地方。正如我们今天可以用人海来去 表明，在这里也都是在大海之上有四个不同的兽从海中上来，四个不同的兽来去形容世上的国度代表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个的特别的重点在这个地方，国和国相争就好像兽和兽相争一样，弱肉强食，他们发挥了他们最大的兽的特性。所以有很多时候你看野兽争斗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有时可能会有些和平的时候。什么时候是他们和平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吃饱的时候。当他们肚饿，或者他们虽然饱，但是他们想再占有多一些的时候，他们的争斗就会继续的下去。其实用兽来到形容邦国的争斗，我觉得真是讲明了对坠落人的那种的本性。弟兄姊妹，你看整个的世界的历史，战争的历史，都是强的要占有那些弱的。很多时候打正这个正义的旗号，但是其实最终也都只不过是自己的欲望的伸展。其实人性和兽性我觉得差很近的，很近的。孟子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矣。这个几稀，这个稀字呢，就是讲到人性，人性的稀罕。即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人的表现是和禽兽很相近。有一次我看新闻，看到一只马骝，它被高压电电亲就昏迷。它的朋友，即是马骝朋友，它的同伴就很害怕，就一直拥它，拥它，它拥不醒，它没有反应。然后呢就这只马骝很聪明，然后就推它下去那个坑渠那里，俾啲水浸一浸佢，咁都唔醒。咁然後咧，佢就用我哋人嗰啲嘅急救方法啦，就拍佢。咁又最後咧，佢醒咗啦。 醒咗之后咧，这个救啊唔系救人啊，呢个救猴嘅同伴咧，咁咧佢又若无其事啦，咁就喺旁边咧又做佢嘅嘢，又食佢嘅嘢啦，就一啲都冇领功嗰种嘅意味喺其中。嗱，呢一幕咧，实在真系让人叹为观止啊！有时啲禽兽都有啲人性噶，系咪啊？特别如果你养狗啊、养猫啊嗰啲吓，佢哋嗰啲人性可能啊，仲更加多。最近大家唔知有冇睇新闻吓，就系3月11日啫，喺湖南有一个揸 Benz 嘅人吓，咁啊撞死咗人，然后咧佢仲好轻松嘅走出嚟，然后就讲咗一句话：我有买全保噶，哇咁都得，即系全无人性啊！你撞死咗人啊嘛，咁仲喺度轻轻松松，然后仲话自己买咗全部，可以逃避所有嘅责任。大家有冇发现，其实人性同兽性咧之间咧，吓有时真系好难分啊，好难分。我哋被造嘅时候，其实我哋系同野兽系唔同嘅，我哋同野兽唔同嘅。虽然我哋都系要食，我哋都系有基本生理上面嘅需要，但系我哋食得嚟，我哋要飲食文化咧，特別我哋廣東人嚇，係咪啊？嗰啲野獸有冇飲食文化噶？冇啊！佢又唔識煮，又唔識燉，又唔識煲，就係一攞就食噶啦嚇，冇乜嘢文化可以嚟到講。當犯罪之後嘅時候，我覺得喺人嘅罪性裏邊咧，就存在咗呢一種嘅獸性。曾經有人咁樣講，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嚇。佢話人性多於獸性嘅咧，就係好人嚟嘅；獸性多於人性嘅咧，就壞人嚟嘅。人性獸性各一半咧，就普通人嚟嘅。只有獸性冇人性嘅咧，就禽獸嚟嘅。啊，只有人性冇獸性嘅咧，嚇呢一種就叫做聖人啦。啊，成聖呢，如果能夠真係到一個地步，冇咗獸性喺我哋嘅生命嘅當中，喺呢個地上可能冇辦法可以達到，直到我哋見主面為止。有時我哋啲細路呢，我哋睇到佢調皮啊，好曳啊，我哋就話佢係一隻可愛的小動物啊。嗱，當佢細個嘅時候，呢種形容呢就似乎都 OK 嘅，係咪啊？但是当一个人大了之后，人家形容你是一个可爱的动物，那呢就不是很 OK。但是现在在整个的政局的环境，大环境在整个政治的舞台上面，很多时候你如果看深一点，如果你研究历史，你看所有的争战和国度和国度之间，在国家里面的人性那种的斗争，你就可以发现到人的兽性是真正的存在。用四个兽来形容四个邦国，我觉得是有它特别的意思。前面三只兽我们很简单来去讲。前面三兽，第一兽就是巴比伦，跟大象梦的金头是可以遥遥呼应。第二个巴比伦好像狮子，有鹰的翅膀，然后翅膀被拔，他们站立在地上，最后得了人心。当巴比伦他得了人心之后呢，就是他没落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呢？能够站在政治舞台上面呢，一定要有兽心。如果没有，你得到人心呢，就是怎样？就是你没落的时候，就是不能够再站在政治的舞台嘅上边，呢个系巴比伦。第二只兽系熊，就系、是、马代波斯。大家如果研究但以理书咧，前面呢三只兽咧，其实大家应该都唔会太多嘅问题。你普通睇一啲嘅解经书，你都会睇到第二只兽就系马代波斯，好似熊一样，旁跨而坐，口含住三根嘅肋骨，然后又吩咐佢起来吃肉。 然后第三只兽好似豹，就系希猎啊，希猎。而希猎咧，佢背上有四个翅膀啊，飞快嘅嚟，头有四个头，然后得咗权柄。呢四个头就系、是、啊亚历山大之后，佢飞快嘅嚟到征服啊好多嘅地方，直到佢走到一个嘅大河边嘅时候。他發現已經沒有地方可以被他征服的時候，他在那裡感嘆。但是非常之可惜的就是他33歲就得到瘧疾就過身。完了之後，他的國度被四個將軍來到瓜分，然後這四個將軍呢就分佈了在四個不同的地方。弟兄姊妹，如果你看但以理书看到最后的时候，你会看到西流基就是你们的右边的、你们的右边叫 Seleucus， 然后多利买就是在你们的下边南边、这两个的国就是希列分出来的两个国家，一个就是北方的王，另外一个就是南方的王。所以这两个的国家后来和以色列就是夹在中间那个的、很窄的那个的国家，经常有一些的、拉锯的战争，所以影响到选民。所以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就很清楚来到讲明他们。而最重要的重点呢，其实就是第四只兽。第四只兽呢，其实就是但以理咧好想知道呢只第四只兽嘅真情，所以佢就希望天使能够多啲嚟到为佢解释呢一个点解佢同其他三只兽唔一样咧。嗱，呢一只兽咧系极其可怕，又强壮又有力量，有大铁牙可以吞吃嚼碎所剩下嘅用脚嚟到践踏。这只兽和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但是你很想知道关于这个的、异象的真情是怎样，所以他问天使亦都愿意来去答他。这只兽就是罗马，但是他不可以认定他到底是地上的哪一只、哪一种，所以他只是说他极其可怕，有大铁牙可以吞吃嚼碎，然后践踏掠物，还有头有十角。但是我们多数的解经学者都承认这个就是当时的罗马。这一只的兽呢，讲到他的力量非常之大。如果大家看罗马的帝国呢，你就知道罗马帝国它实在在地上有很大的贡献。大家听过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只是一个象征的讲法，它是有完备的道路网络，在罗马的时代能够将所有的这些、地方呢开设这些的、道路，而让它们可以通商、当然间接上亦都是让福音可以在保罗的时代来到广传。他们有很先进的法律的体系，然后在罗马的统治底下曾经有一度是太平盛世，而很多人都以为罗马的公民而为荣，你能够入籍入到做罗马的公民呢，是得到很多的优待。但是尽管罗马是有这么多的建设，但是他又是有很多的丑陋，很多的凶残，很多的暴行和道德的败落，而他们对基督徒的迫害，这些种种都是罗马政权底下所带来。所以用他来去描述他是一只丑恶的怪兽，是一点都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弟兄姊妹，你在这个世界，你有没有试图要找一个乌托邦一样的理想世界呢？Chuck Colson 在他那本书叫 How Now Shall We Live 那本书，他说我们很多人都在这个地上想找一个好像乌托邦一样的理想世界，我们要寻找一个好的家乡，让我们可以在那里 来到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年老，然后享受人生、所有的一些的美好的恩赐。所以移民心态呢，其实就是这种的、心态的一种的实现。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住得不是很如意的时候，我们就要移民去第二些地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要移民去哪里？很可能英美加是你的首选，澳纽或者是次选，然后再有其他欧洲一些的国家是你再次一些的选择。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那些地方是人间天堂呢？那些地方是不是真的能够适合你在那里告老呢？其实大家不明白，就是如果有人的兽性存在，去哪个地方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野兽那种的表现，情欲的放纵、政治的黑暗、学校的暴力、种族的互斗和婚姻破裂等等很多的问题。其实你不要在远处来看，如果你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好看不好吃。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可能你那个梦幻就会破灭。因为为什么？因为人本身是有罪性，人的罪性就带来这个兽性，而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的地方。今天的教育制度呢，我相信在香港呢，慢慢这个北美那些的风气呢，也都吹到来到亚洲。很多的地方呢，都是采取一种叫做让小孩自由发展，不要太多压制他们，让他们自由。自由发展呢，有它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呢，在 我在北美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太自由了。太自由到一个地步呢，叫做放任。放任，这种叫放任主义，而是让这些小孩的兽性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呢，有我现在说外边，如果我们受这种教育制度影响的话呢，我们正在训练着培育着下一代的恐怖分子，没什么人性那种的规限，独来独往，有时不理人的，而很多事情你管教他们你教不到的，没办法能够将他们好好来去训练成为敬虔的下一代。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小心。小心的是什么呢？我现在发现在很多教会那些做主学老师那些很惨，很惨。为什么呢？不是那些细路难教，是那些细路的家长很难教。我如果讲中了呢，其实就是如有雷同，就纯属巧合而已。如果是讲啱了，你们教会都是这样呢，我没有针对性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况，不过我是用一些普遍的一些观察。既然在美国是这样，我在香港有些地方我看到跟人家交通、感觉到这个是你们的需要的话呢， 我认为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好好来到教养我们的子女。有时在教会里面很多的细路，特别有时是教会的领袖的细路，有时呢他们就更加难教。原谅我这么说，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教会的领袖，我这句说话是挺政治不正确的，不过我现在讲出一个事实。我希望我们能够好好来教养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能够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生命来去管制到他们生命里面那种的兽性，不要让他们放任到一个地步呢，哇，独来独往，旁若无人，一点都不尊师，也都不重道。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好好在这方面来去帮助管制呢，教会的主学老师呢就比较容易做一点。 我们现在看看，其实第七章那个重点呢，不单单是第四只兽，还是那只小角。那只小角，嗱，我正观看这些角，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嗱，其实呢，这个小角呢，亦都是那个重点中的重点。这个小角呢，我们来看看它的特征。它是从第四只兽的头上边的十角里面长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到去从罗马整个的罗马帝国的国度来到去明白这个的小角。它一定要配合罗马帝国的国度来到去解释它。而它制服了三王，三角被连根拔起，就是三王被它制服了。小角有眼，好像人的眼，能够说夸大的话。这个小角呢，其实有人的特质，其实它是在这里用一个象征的方法来去描绘一个统领世界的领袖，是当时的一个领袖。而它要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它特别针对犹太人，就是当时的圣民。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第七章的小角到底是不是敌基督的一个的预言呢？抑或另有其人呢？当时在新约时代的时候，他们大家都有一种的感觉，就是他们是活在小角的那种的情况底下，因为他们受罗马的迫害是非常之厉害，就是针对圣民，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尼禄王他控诉基督徒放火烧了罗马城，然后将很多的基督徒绑在灯柱，做灯柱来到这里去燃点。这些的迫害呢，其实在历史里面呢，你看是太多太多。有一个窦米先皇帝将使徒约翰放逐去拔摩，很多的迫害都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让有一个的当时的罗马的神学家，他被公认为教会第三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神学家。他认为那个的大象的脚和这个第四兽都是指到罗马，而敌基督要在罗马这个地方来到出来。当然我们体会到这个历史的进程还有继续，而下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回来，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这个敌基督的横行其实就是配合在新约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第三节所讲的那个大罪人。所以历史的应验可能是部分的应验，但是将来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还会有一个更大更恶的敌基督。弟兄姊妹，我们用了一副地镜来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看见四只兽，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那种的伤残，政治其实是非常之残暴。可能我们如果没有看历史的时候还不是很清楚，你看历史看圣经，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越看你就越害怕。但是但以理他不单单用地镜看到地上的事情，他都还有一副眼镜。他有一副眼镜呢，这副眼镜呢就是天镜。时间关系呢，我不跟你讲第二和第七章那个的。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去看人生。我在第一晚我就讲，有个小孩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倒挂金钩。然后当他掉转头看到的人呢奇奇怪怪。然后呢他呢心情就好翻了。这个叫做 Look at the world upside down。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有另外一副镜呢，是 look at the world downside up， 就是我们要看天上，到底天上有些什么给我们看到呢？我们要用天上的这个角度来到去看地上的一切，这个就是看见宝座的设立，神要审判万民。第九节，很清楚的一样东西，就是讲完那个第一个的异象的时候，他就看到另外一个的景，就是天上的情景。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恒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好像纯净的羊毛。这个就是对宝座那个坐宝座那一位的形容。其实这位就是父神。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看到父神坐在宝座上。我们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看见荣耀的宝座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被以西结看到。我们看以赛亚书，我们看见主座是高高坐在他的宝座上，而他就是那位恒古常在者，他是掌管邦国兴衰的神。所以如果你看见这四只野兽，而不用天镜来再看一看上面的时候，可能你一切的盼望都会失去，你的美梦都会破灭。但是但以理他看见，他看见这位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来到掌权。整个的但以理书就是讲这一个的讯息，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来到掌权。虽然这些的强悍的野兽一般的政权，他们都是暂时，他们都会改变，他们都会被神一一来到去消灭。如果这样看的时候，这个的情景就不会开始的时候那么可怕。所以面对强悍的这些的政权的时候，我们要躲在神的应许的后面，我们要进到去神的宝座前来到去看一看神的宝座那种荣耀的光景。当你看见宝座上面那一位是荣耀的，是值得我们尊崇。而对整个的宝座的形容呢，这个宝座的形容说，宝座好像火焰一样，其轮乃烈火。火焰来到去形容神的圣洁和荣耀是非常之常见。但以理书呢讲紧轮中套轮，系呢啲嘅基路伯喺嗰度飞。其实呢但以理以西结书，对唔住，以西结书第一章呢其实系讲紧以色列神荣耀宝座嘅战车。如果你研读这个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你会发现整个的四活物是轮中套轮，又有翅膀彼此相接，他们飞又得，他们行，他们走又得，然后他们是载住神的宝座是周围去。虽然有很多的这些的艺术家他们所画的不能够完全来去代表，但是我觉得这个都算几近。算几近，这里讲到轮乃烈火，跟以西结书第一章讲得非常之相似。而且宝座周围有千千万万的侍立侍奉神，而神是那位审判，案卷都展开。这些千千万万的跟启示录第五章讲到神的宝座前的四活物，讲到二十四位长老，讲到千万的天使，是非常之相近。弟兄姊妹，神是那位荣耀的神，神的荣耀和他的审判亦都经常相连。当我们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亦都知道这个荣耀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让人可以来到尊崇他，另一方面他的荣耀也带出审判的这个大能。我呢有一次呢看到一个这样的圣旨，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不知道读不读到呢，我读给大家听。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容貌端麗，閉月羞花，歡人慈孝，賢淑良德，甚月朕心。钦点为皇城内定府正一品，总提调上官，并赐丝绸5000匹，俸禄300担，令命择吉日良辰与王子成婚，不得有误。钦此。如果你是那个女仔，忽然间收到这个圣旨来的时候，你会怎样？你说我不制，我都不识他，我都不知道他是哪个、婚姻大事由我自己作主，圣旨到你可不可以不听呢？可不可以啊？可以，可以不听，不过你的头脑就不可以仍然存留在你的颈项上面咯。你可以不听的，不过你没有生命可以继续来到去活下去。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就是有那个绝对的威严和权能，是不是？我不是鼓励大家现在回到去古时候的这个皇帝的那种的政权的底下，我不是。我们是说当时在这种政权底下，人对于地上的政权都要有绝对的信服，更何况我们对天上万军的神，岂不是更加应该尊崇他？父神的荣耀带来邦国会败亡，邦国的败亡就是这个四兽最后那只兽，而小国说夸大的话，最后他要被杀，身体要损坏，被拎在火里来到焚烧，其余的兽权并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看到这个，你是不是体会到神那个的权能掌管世上的一切？世上的国度其实都不值得我们留恋，当然神要留我们在这里，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做一些事，我们就只有信服。但是在旧约新约都很多的属灵伟人，他们是盼望要回到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家乡就是那个国度，就是被一个非人手所作出来的石头，然后打了在这个人间的国度上面，他建立了一座的大山，地上的国度都会转眼成空。弟兄姊妹，我们一生的投资不要就投资在这个地上，他会过眼云烟，一下就没了。我们的投资要投资在一个永恒的家乡。神是得胜，是必然。你睇而家嘅情况，可能你心里边会好灰暗，但系呢个只系时间嘅问题，时间嘅问题。最后国度权柄、天下嘅诸国嘅大权，都必赐给至高者嘅圣民，佢嘅国系永远。第27节。今日弟兄姊妹，我哋要问一个问题：边个系我哋嘅老板？哪个是我们的老板？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老板？在我们个人的生活，活在地上的时候，到底哪个是拎着这个的遥控？大家知道，如果一个家只有一架电视，有4-5个人要看电视，哪个拿到那个遥控，就哪个有什么？有掌控权。所以呢，如果要争呢，你就不要争什么，你就争这个遥控。到底今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哪个掌握这个控制权？哪个坐在那个揸车那个的方向盘的前面，他揸紧车。在逆境的时候呢，我们经常我们都会说神是我们的老板，神仍然掌权。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解决不到，天灾人祸，恶人当道，我们又会发现我们根本就无力可以掌控整个我们的人生。我们说神啊，你是老板，没问题。但是当我们活在 顺境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同样的一种的看法呢？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会说，神啊，你真是我的老板？不是吧，不如迟些先吧。我现在正是活在一个 最舒服最顺畅的时候，你就等我自己来到去行，等我自己来到去掌握掌控。很多时候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会自我掌权。信主之前呢，可能我们自己掌控自己的生命，但是信主之后，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已经作王。我们讲到教会，教会谁是教会的老板呢？谁是教会的老板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经常都会遇到一种很特别的张力。教会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团体。很多的时候呢，教牧在外面请回来，那要跟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去同工。教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体制。今天我不是跟大家来讨论教会的体制，不过呢，我就发现一件事呢，如果能够尊重神的仆人的一些教会体制呢，我发现这些的教会呢，他们是比较能够兴旺和健康。当然教牧本身都要争气才行，很多时候我们不单单要做好我们份内的工作，我们更加要有生命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来到去讲一件事呢，就是无论什么体制都好，我们要知道是神在我们身上，祂是我们的老板，祂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只不过是其中运作的生命肢体。所以教会里面需要有更多好像但以理这一类的人，高 AQ， 高什么 EQ， 然后高 SQ， 如果能够高 IQ 就更加好。不过我已经讲过了， IQ 是神所赐的，你求都求不到的。如果你是领一千的，你就是领一千的了，你不可以领五千的。神给你是一千的 IQ， 你就用一千的 IQ 来去侍奉神。不过 EQ、AQ 和 SQ， 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更多这些的人，能够彼此尊重，尊神为大，让教会可以继续来到兴旺。第三个的眼镜呢，我们睇咧就系用天镜啊，唔系到永恒镜嚟去睇。嗱，一个系地上嘅近镜，另外一个就系远镜，就睇天。最后一个就系永恒镜。我哋一齐嚟到读呢两节圣经吓，就两节啫吓。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恒古常在者的前面，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个就是整个的历史的高潮。但以你看到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经常提述的，就是耶稣基督回来，他要得国回来，而他来的时候，他要接掌王权，他的国度是永远不能够废除。耶稣基督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要粉碎地上所有的国度，然后他要建立天上的王国，在这个地上是不能够被毁灭。弟兄姊妹，这个高潮是你不看不得的，即是你看小说不看最后那几页呢，你真是晒晒。你前面看得 几深悒，你看得几灰心，恶人受迫害，或者说恶人的遭遇并不理想，这些都不紧要，你要看他看到最后那几页才得的。你要看到最后那几页，然后你发现，哦，原来拨云见日，柳暗花明。我有一次看一本小说，看到最后我好激气，
我就将佢啊抌抌咗喺张台度。我话从今以后唔再睇你啲小说。咩原因呢？因为睇到最后咧，所有啲好人都死晒，死晒啊！不过而家嗰啲小说咧，好多时候都系嗰啲叫做逆转啊，硬系唔系传统式嗰种嘅美好结局啊，大圆满收场唔系嘅。不过我觉得咧喺神嘅计划里边咧，冇呢啲逆转啊，啊冇啲非大圆满收场。喺神嘅国度里边，最终都系耶稣基督得胜，耶稣得胜。有一次有一个嘅牧师，佢去一个嘅学校，就睇佢嘅仔嘅篮球赛。咁咧，佢又睇见一入去嘅时候，睇见一个即系清洁工吓，黑人咁啊坐喺嗰度，佢等完场嘅时候咧去清洁。我睇见佢喺度读紧本书，诶，睇见佢读嘅系原来是圣经。一再睇，哇，读启示录。咁佢就好稀奇嘅就问佢啦，佢就问佢啊兄弟啊，你读紧乜啊？我读紧圣经。哇，好似系读紧启示录喎。佢话系啊系啊。咁你明唔明啊？吓，佢其实咁样问都系唔系几好吓，有少少好似睇低人啊。不过佢问佢，咁你读唔读得明咧？佢话梗系明啦。佢话你可唔可以讲些少俾我听啊？佢好简单啫，一句说话吓，耶稣必得胜 ，Jesus gonna win， 耶稣一定赢啊！咁呢个牧师咧，佢后来佢话佢系听咁多对启示录嘅注解咧，最精辟嘅一次，就系耶稣一定赢啊！耶稣一定赢啊！到最后，弟兄姊妹，你同我都唔使担心，耶稣。他要粉碎所有地上不合神心意的这些的政权，耶稣基督要回来，要用永恒镜来去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永恒的一个观点呢？因为你经常都看你自己前面，你越看就越伤心，越看就越难过，你又想移民但又不知道去哪里，又没有钱，又怕移民去那里又不适应，水土不服，去到那里又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情况。弟兄姊妹，我劝你，你不用那么担心。神如果安排你在这个地方，你就好好在这个地方。你看的周围的东西，你不要用一种眼镜来去看，你用多两种眼镜，这个叫 trifocal。 弟兄姊妹，用什么眼镜看呢？地镜或者说近镜，然后呢？然后什么？天镜。然后呢？永恒镜。而看世界的一切的时候，你的看法就不一样。当你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影响你整个的人生。我们看一看但以理对这个异象他那个回应是怎样。其实但以理在第七章他看见异象的时候，他灵里面愁烦，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然后呢，第二十八节，嗱，这个是第七章吓。他说我心中甚是惊惶，面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全记在心。嗱，我哋睇埋第八章吓，睇埋第八章。第八章呢，当佢睇嗰个嘅啊，嗱，这个就四兽梦啦。第八章就是双羊梦。佢睇完之后，佢话，我但以你昏迷不醒啊，病咗几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明白其中的意思。然后第十章我哋睇下，佢见到异象嘅时候，佢话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弟兄姊妹，当我哋接受异象，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本能的反应呢，可能我们会惊惶。但以理在当时呢，因为是一个超自然的一种的异象来到向他显示呢，他惊惶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我们不需要惊惶，但是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好像但以理一样，我们愿意来到去承担。为什么他受烦呢？为什么他会病呢？因为就是这个异象那个重压，那个信息，那个压力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承担不了，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昏迷不醒。当人有限的智慧来到同神无限的这个能力和启示相接的时候，人很多时候没办法承担。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明白到神对于邦国的历史最终那个结局是怎样。我们读完了这个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有什么反应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用在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的之间，这里打错了一个字，我们要经常用天镜来看万物，还有在现今和永恒之间，我们要用永恒镜来看万物，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然后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国家的领袖来好好祈祷。国家的领袖他们摆在一个的地位上面，很多时候可能他们都没有办法，他们好像整个的这个的机器这样就向前行，他们上了去其实他们都不能够做很多事，但我们求神来到帮助整个的我们的城市的领袖，让他们有神的心意，可以行在神的路上。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培育敬虔的一代，弟兄姊妹，我们要培育敬虔的一代。马拉基书第二章，他说神为什么会设立一男一女呢？就是要为他们有敬虔的后裔。为什么要一夫一妻？为什么要好好来到遵行神的婚姻的圣约呢？就是因为神好盼望我们能够有敬虔的后裔。我曾经在一个地方讲马拉基书，讲了七堂，讲完第二堂的时候，就有一对夫妇，那个男的就坐在那里喊，喊得很紧要，没办法控制自己。那我后来呢才知道，原来呢这个弟兄呢，他是一直不想有细路，因为我在那里说，我讲了一番的说话，我说根据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拣选没有后裔，我们可以拣选没有下一代，没有一个地方这样说。当然我现在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就将我心里面的一个领受跟大家分享。我当日跟他们分享，我说如果可能的话，神是很盼望你能够成立一个家庭，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然后在你的家庭里面能够出一些敬虔的后裔，而在这些敬虔的后裔可以在地上来到影响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国家，然后影响他们周你们周边的人，而让他们是抗衡这个的地上的这个恶的潮流。我讲完之后呢，这个弟兄喊得很厉害。后来我离开了，两年之后呢，他们教会有一对夫妇跟我去旅行团，然后就告诉我，他说那对夫妇有了个 BB， 就是那个弟兄呢，他在神的面前很受责备，然后他其实他太太很想有小孩，那他们后来就决心他们要繁衍敬虔的下一代。感谢神。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局太过乱，当然要培育下一代是敬虔的一代是不容易，但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那还有谁可以做呢？还有谁可以做呢？最后求主差我们进入火场里面去救人。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是火炼的时代，有很多人在火里面受锻炼、受熬炼，是吗？ 昨天我们讲了，我们活在一个火燎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要有火来去疗伤治疗我们，经过火来到治疗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着使命来到再回到去这个火燎的时代，这个火炼的时代。弟兄姊妹，当一个灾场火烛的时候，所有人都往外来到逃跑，是吗？只有一种人向灾场来到进发的，这种人是什么人？消防员。为什么消防员人家都走，他要入去呢？因为他有使命，这个就是他的使命。弟兄姊妹，整个的世局你看越看越不似样，兽性啊，在到处你都可以看见，有什么可以来到抗衡这个世代这么丑陋呢？就只有耶稣基督这个最美丽的福音，佳美的福音。如果你和我们不去传，这个世界就越来越更加不似样，这个世界岂不是变得更加丑陋？而我们活在这个丑陋的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没有用我们的香气来到影响这个世界，那我们又怎能够跟我们的神来到交账？所以我们要带着使命来到去入到去灾场，我们要在这个火炼的时代里面来到做一些有使命的人，然后入到去，我们能够救多少我们就救多少。弟兄姊妹，今天神让你们来到这个地方，让你们的领袖定了这个的题目，是你们领袖定给我，我也都只有存住战惊的心来接受这个挑战。在这三晚里面，我已经讲完我该讲，在火炼的时代，我们怎样可以做但以理，怎样能够立志承认神的主权，我们怎样好像但以理三个朋友能够坚定忠贞的来到对神而远离偶像，愿意在这个的极权的统治底下来到活出他的见证。今天我们在这个的第七章的信息里面，整个的政局邦国与邦国那种的兽性，弟兄姊妹，你和我们可以袖手旁观，我们可以视而不见，但以你看见，他看见这个负担在他的心里面。今天你和我们看见之后，我们要怎样呢？在乱局里面逆向思考，让我们可以高瞻远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今天我们真的愿意神能够差我们去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无论是远是近，无论是顺利或者是崎岖，愿主旨意成就。
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前来救助，恳求你先旨意，用我做你和永生器皿，世人因我的吻福音真理，在远方或在近处尊主意，我顺你或崎岖，祝你道路我愿行必。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请就尽恳求垂听道起。姊妹开始
弟兄们，
用我做你和永生器皿，世人因我的吻福音真理，在远方或在近处尊主意，我 顺利获起居住，你到了我原心比采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道起，
弟兄们开始
采我到你要我去之地，亲爱救主恳求你先旨意，
姊妹
用我在远方或在近处尊主意，我顺你或起居住，你到了我原心必采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道起，
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次
采我，
我们一起站立好吗？
去之地亲爱救主恳求你先旨意，用我做你何用神奇名，使人因我的吻不引证你，在远方我在近处尊主意，我顺你或起居住，你到了我原心必采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道起。
我们请琴继续弹，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弟兄姊妹，你身处在香港这个时代，神安排你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偶然，可能个大气候大氛围并不是你所 理想，但你愿不愿意好像但以理一样，能够在一个逆境里面，在一个异邦里面，在一个敌对神的一个文化底下，你愿意立志你都活出主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香气，你愿意好像这三位的朋友一样忠贞不二，积或不言，可能会遇到困境遇到火窑，但是仍然不改自己在神面前那种的志向。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美丽的一个世界，你所居住的一个地方也都不是一个理想的乐土，但是你愿不愿意接受神安排你在这个地方，然后活出你的使命，将主托付你的使命，就是传播救赎福音的使命，你都向灾场进发。今晚我们众弟兄姊妹站在主的面前，真的盼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心里面的祷告，主啊差我，我们有些少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你看看主要怎样差你，差遣你在你的职场上，差遣你在你的家庭里面，甚至差遣你成为一个全职侍奉的人，你愿意吗？我们安静半分钟在主的面前。
你好好同主有祈祷，你到交谈嘅时候，将你嘅心意向佢表达。我们一起再唱这一首歌，
采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来救主。
我们轻声一点来唱，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向你发出一个挑战，在这个弯曲叛谋的世代里面，在这个兽性充斥这个的世代里面，你愿不愿意带着使命来到同主讲，主啊，差遣我，差遣我，我愿意接受你的呼召。主啊，如果你今天要呼召我成为你的全职的工人，我愿意就站在这个地方被你差遣。在再唱下面这首歌的时候，有哪位你心里面听到主的呼召，今晚的讯息就是主向你的呼召的声音，你愿意走到台前，然后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我，差我要你我去的地方。我先请所有的全职的传道人，你先走到前面来，然后每一位你今天受到呼召，你愿意行出来的，我都鼓励你步向台前。
采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爱救主，恳求你先旨意。
有边位弟兄姊妹，你未是传道人的，但是你愿意接受主的呼召，主的挑战，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承担使命，我看见这个时代的需要，我看见这个火炼的灾场，我在其中出来，我愿意，主啊，你就差我回去，愿意在这个地方你为主你要做美好的见证。在继续唱的时候，有哪一位你心里面听到主的呼召，你愿意出来，你说，主啊，无论什么时候你要我，我愿意。再来一次，
柴窝，
还有没有哪位你愿意出到来，站在台前，你要向主来到承担这个的使命。有哪一位呢？还有哪一位？
起居住，你道路我愿行笔，采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道起。
天父上帝，我在这里献上感恩，我感谢你，你在平安福音堂，你在他们过去这么多年的历史里面，你呼召了很多的人，你都承担使命。我们为了主你在这个地方来到见证你的同在，我们献上感谢。为了你在平安福音堂的这个地方来到专注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你继续的使用这个的联堂，每一个的地方的教会，让他们能够实践主你的使命。主啊，今天站在前面的有传道人，有今天愿意接受主你的挑战，你的呼召的人，求主你使用他们，你用他们在以后的日子，无论要你差到去哪里，主啊，我们都说 我哋系一个洁净嘅器皿，求主你嚟到使用。我哋将我哋自己交托喺你嘅手中，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我哋最后再唱副歌好唔好啊？
在远方，我在近处尊主意，我顺你火起居住，我仰落落等心比，才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到情。